Surely you are dismissed.弟兄姐妹，早上平安。好，我们今天的题目是耶和华，我的救赎。前段时间中国有一个很流行的电视剧叫《欢乐颂》，不知道有多少人看过这部电视剧。那么这部电视剧就描写了住在同一楼层的五个女孩，在上海这个大都市，然后这五个女孩在这个大都市当中，她们寻找自己的身份，寻找自己的定位。那么当中就是有一个女孩叫樊胜美，那么她是当她在大学毕业之后，她留在上海工作，但是作为一个女孩，她在这么一个大都市里面，所以她有很多的彷徨，也有很多的挣扎，也有很多的害怕，所以她很希望能够在上海扎根，很希望能够在上海能够有自己的房子，有自己的家庭。但是她作为一个女孩，在公司作为一个职员，普通的职员，他一个月就那么一点工资，要在上海这个地方要能够买房子，对他来说是很难。而且他的家庭不但不能够帮助他，而且他的家庭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负担。他每个月的工资大概有一多半都要寄回到他的家里面。他哥哥是游手好闲，不学无术。然后所以他的全家，他爸爸妈妈还有他哥哥嫂子，他们一家，然后都赖在他的身上。所以就是这么一个女孩，所以她就很希望能够在上海能够定居，在上海能够扎根，在上海能够有一套属于自己的家，属于自己的房子。她自己没有办法做到，所以她就很盼望她能够找一个很好的男朋友，找一个好的老公。她希望她的这个男朋友老公能够把她从这样的一个困境当中能够救赎出来，能够来实现她的梦想。所以她把她所有的希望都放在她的男朋友的身上，放在她的老公的身上，将来未来的老公的身上。她希望这位将来的老公或者她的丈夫能够去救赎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有很多，我们也有很多的难处，也有很多的困难。当我们遇到这个难处、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也希望、我们盼望有救赎，我们盼望有人能够去救赎我们。那比方说，这次师母回国探亲，但是回来的时候，在上海大使馆签证被拒了。那么这次的话，他被拒了之后，然后第二次再去面试，然后他们让他递交材料。材料递交了，到现在一个星期过去还是没有消息。那有人说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是吧？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确实是我们真的是很难受，也是很痛苦，也有很多的担忧，也有很多的忧虑，而且切切来到神的面前，也祈求神能够去救赎我们，能够去救赎我们脱离这样的一个难处。所以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的难处，有很多的困难，各种各样的难处，各种各样的困难，我们都需要救赎。但是我们不但是需要从我们的难处当中被救赎出来，而且我们也需要我们的生命的意义，我们也需要被救赎。我们回想我们的一生，我们回想我们父辈的一生，我们再回想我们父辈的父辈的一生，我们再展望我们后来我们子孙的一生，我们都发现都是一样的。他们过得跟我们都是一样的，从出生到孩童的时代，无忧无虑的孩童时代，然后之后开始进入学校，然后到高中啊，我们充满了对未来充满了憧憬。高中毕业进入大学，我们放飞自我，开始放飞自我，然后工作，进入社会学习，进入社会工作，然后开始成家立业。然后开始有了孩子，有了孩子之后呢，然后孩子又重复我们所重复的一切， 然后我们就把我们的盼望放在孩子的身上，我们没有完成的愿望，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去完成。所以我们在我们走着跟我们父辈同样的循环，同样的人生，然后我们孩子也走着给我们同样的循环，同样的人生，所以一代一代就好像是这样在循环，就在这样在迭代。那人生的意义到底在哪里？人生的意义到底在哪里？所以很多人看不到人生的意义，看不到这个盼望，所以很多人就开始说，人生的意义就在于活着，就在于当下，就在于这个过程。所以就说人生没有一个终极的意义，没有一个终极的目标，就在于活着。所以我们需要救赎，我们需要能够把我们从这个空虚的人生当中，从这个没有意义的人生当中能够被救赎出去。那么第三点，我们还需要救赎，让我们从这个从最终被救赎出去。我们知道我们前面两点，我们人生的难处、人生的苦难，还有我们人生的空虚、人生的没有意义，最终的原因都是因为罪的原因，因为罪入了这个世界，所以整个世界成为一个破碎的世界，因为罪入了这个世界，所以我们人成为有罪的人，所以我们之间互相的勾心斗角，所以造成了人生的苦难。所以因为坠入了世界，我们与上帝失去联系，所以我们不知道人生的目标、人生的意义在哪里。所以我们终极的救赎，我们需要我们从最终被救赎出来。那么我们今天看的就是一个救赎的故事。那么今天我们会看一个救赎的故事，那么这个救赎的故事就是何西阿去来救赎他的太太歌米。何西阿是个先知，何西阿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名字它的动词，它的辅音，你如果把它辅音拿出来，它的辅音，它的动，它是来自于一个动词，那么这个动词和 Joshua 这个动词是相同的， Joshua 也是来自同样一个动词。这个动词什么意思？就是救赎的意思。我们知道 Joshua 是什么意思，就 Jesus 对吧？ Jesus 什么意思？叫耶和华救赎对吧？耶和华拯救。所以何西阿也是救赎的意思。所以整本何西阿书的主旨就给我们看到神如何来救赎，来救赎他的淫乱的妻子。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看何西阿的救赎，何西阿救赎他的太太歌米，我们要看神如何来拯救他的妻子以色列。所以我们今天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是在何西阿书的3:1-5。我邀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用起音的方式一起来读。我来读单数节，邀请弟兄姐妹来读双数节。耶和华对我说，你再去爱一个妇人，就是他情人所爱的，好像以色列人虽然偏向别神，喜爱葡萄饼，耶和华还是爱他们。我对他说，你当多日为我独居，不可行淫，不可归别人为妻，我向你也必这样。后来以色列人必归回，寻求他们的神耶和华和他们的王大卫，在末后的日子必以敬畏的心归向耶和华，领受他的恩惠。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今天借着何西阿书的3:1-5，我们一起来思考你的救赎。主啊，你是万王之王，你是万主之主，你也是我们的救主。天父，真的是愿你的圣灵来膏抹孩子，来掌管孩子，大大的赐恩给孩子，因为孩子靠着你的圣灵放胆的传讲你的话语，也愿你来祝福你的话语。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灵，阿们。好，大家请坐。所以何西阿书的3:5，然后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要分享四点。第一点是罪，我们在这里看到以色列人的罪，我们要看到何西阿的太太歌米的罪， 我们第二点，我们会分享救赎，我们看何西阿如何来救赎他的太太。我们第三点，我们会分享一个主题，是旷野的主题。他救赎了太太之后，告诉他说，你为我独居，你要为我独居多日，你要为我独居多日。然后最后一点是归回，他们归回到耶和华上帝面前，复兴带来一个复兴。在何西阿书的三章一节，耶和华对我说，耶和华对先知何西阿说，你再去爱一个淫妇，这里有一个再字，你再去爱一个淫妇，你再去爱一个女人。其实原文是这样的，原文是你再去爱一个女人，然后有两个动名词来修饰这个女人。这个女人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啊？首先这个女人她是 being loved by her lover， 就是被她的同伴，被他的同伴所爱，所以这是一个动名词，动名词表示他一直被他的同伴所爱的。那么这个同伴是谁呢？这个同伴是谁呢？那么在中文里面你看到就是说，就是他情人所爱的，中文翻译是他情人所爱的，英文也是这样，他 being loved by another fellow， 就被他情人所爱的。但是如果，但是这个词 rea，希伯来文的原文叫 Rhea 这个词的意思，如果用在一个女人身上，她可能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她的 husband， 就她的丈夫。那么第二个意思就是说她的情人，是她的情人。那么在这里我是比较偏向于应该翻译成她的丈夫，被她丈夫所爱的。为什么是被翻译成被她丈夫？那么在耶利米书的三章二十节，同样有一句很类似的话，他说，以色列家，你们向我行诡诈。所以以色列啊，这是神对以色列说的话，他说，以色列啊，你们向我行诡诈，就好像妻子行诡诈离开她的丈夫一样。所以这里丈夫用的是同样一个词 Rhea， 就是好像的妻子行诡诈离开她的丈夫一样，这是耶和华所说的。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同样这是很类似的，他用也同样一个比喻，就是妻子行诡诈离开她的丈夫，好像以色列人拜偶像行淫乱，然后就是说悖逆耶和华，离开她的丈夫耶和华一样。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同样的一个类比。那么在何西阿书的三章一节也有同样一个类比，耶和华对何西阿说耶和华对何西阿说，你再去爱一个女人，这个女人是 be loved by her husband，被她的丈夫所爱的，同时又是这个女人又是在 committing， 就 committing 在持续的在行淫乱，行淫乱。然后中间有一个词，好像，好像什么？好像以色列人一样，以色列人和这个女人是一模一样的。然后这个同样是有两个状态，一个状态就是说耶和华还是爱他们，耶和华还是爱他们。这个以色列虽然是拜偶像行淫乱，但是耶和华还是爱他们。但是同时呢，那以色列又去行淫乱，他偏向别神，偏向别神行淫乱，喜爱那个葡萄饼。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就是他前后其实上是对称的。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把它翻译成丈夫而不是情人。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其实就是说，耶和华对何西阿说，你去再去爱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就是歌冕，就是第一章的歌名，你再去爱她，因为这个女人是被她的丈夫所爱的，被何西阿所爱的。何西阿在这个时候可能已经因为她的行淫乱可能休了她，说你再去爱她，再去爱她。但何西阿一直爱她，一直爱她。那同时她是一直是行淫乱来背逆她的丈夫，所以这样就形成一个对比，就像以色列人一样，以色列人也是一样，他虽然行淫乱，他去拜偶像拜巴利，但是耶和华还是爱他。那以色列人为什么行淫乱呢？在这里就在这里提到一点，就是因为他喜爱那个葡萄饼，喜爱葡萄饼。我们知道当时在以色列人当中，他们用来做饼啊，如果当中加入葡萄干，加入葡萄干呢，做出来的饼子那是很好的饼，对不对？它吃起来也是很甜美的，里面有那个甜味儿，吃起来很甜美的。所以 所以在这里我引用一句话，叫做是路德宗的神学家叫 Hans Lemberg， 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敬拜耶和华的宗教，耶和华的宗教的敬拜是庄严而平淡的 play 的，但是确实却好像是那个我们今天的 organic food 一样，对我们的身体是有好处的 whole food 一样，但是敬拜那个偶像的就好像今天的垃圾食品一样，吃起来好吃，炸鸡对不对，可乐薯条吃起来好吃，但是确实满足那些喜欢口腹之欲的。那我今天不是说，不是指在我们当中那喜欢口腹之欲的，我也喜欢吃炸鸡，喜欢吃可乐，但我现在都不吃了。所以他用了这么一个对比来告诉我们说，就是好像敬拜耶和华是很 play 的，好像你看起来是平淡没有味道的，但是确实对我们的有好处的。在约伯记的20章也这样说，他口其实指的是恶人啊，他口内虽以恶为甘甜，以恶为甘甜藏在舌头下面。你看，就是说这罪对人的这个诱惑，最终的快乐，当我们在享受最终的快乐的时候，就好像是口里面含了一口糖一样，而且放在这个舌头下面，要去细细的去品味，然后爱恋不舍含在口中。所以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因为敬拜这个巴利，敬拜偶像，因为当中的最终的欢乐，最终的甘甜，所以他们离弃耶和华，离弃他们的神，离弃自己的神。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故事其实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样的，今天当我们去敬拜神的时候，我们发现那里面是很平淡的，好像是很平淡的，我说似乎是很平淡的，但我们知道神里面有很多的甘甜，对吧？有很平安喜乐，如果你真正去敬拜神的，那从外面看似乎是很平淡的，但我们今天去跟随这个世界去拜偶像，我们在最终我们享受最终之乐的时候，我们似乎是很欢乐，就好像含了一个糖一样放在舌头下面，很甘甜。在我们今天去追求这个世界上的东西，追求世界上的名利啊，追求金钱，追求名，追求利，然后追求这个肉体的情欲，肉体的安逸，这个其实就和以色列人是一样的，喜爱那个葡萄饼，去拜偶像，去敬拜别神，而离弃耶和华。所以我们今天其实和以色列人一样，我们心中里面有很多的偶像，我们一生当中我们有很多的偶像，我们要为我们自己，你相信的是什么？你信任的是什么？你害怕的是什么？然后你心里面想要的是什么？这些东西都可能成为你的偶像。那比方说，我心里面我就想要 control， 我就想要控制，我想任何所有的事情都是在我的掌控之中。那么当我发现有些事情不在我的掌控之中，我心里面就会又很害怕，对吗？就 fear 出来，就 fear 出来。然后我相信所有事情都在我的掌控之中呢， everything 都会好的。所以那你的心中的偶像可能就是那个控制，你有一种控制欲，那可能是你的偶像。那比方说我今天，今天我看到我银行的户头，我的银行的户头里面如果有六位数字或多少数字，我的心里面就很安稳。那钱可能会成为你的偶像。但我看到我银行的户头里面我的数字没了，赤字了，那我心里面就很恐慌。那么钱可能是你的偶像。那同样的话，名声也可能会成为你的偶像。那也有很多人的话，我们很希望别人得到别人的认同。那别人的认同可能就会成为你的偶像。当别人不认同我的时候，我很在意别人怎么看我。所以当我听到好像有人在背后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的时候，我心里就很害怕，我心里就有一种恐惧。那么这个你的别人的认同可能是成为你的偶像。所以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偶像，各种各样的偶像，其实这些偶像都是和以色列人一样，以色列人是拜巴利，拜那个偶像，我们今天也拜各种各样的偶像。 其实和我们和以色列人没有多大的区别，我们也是在因为喜爱葡萄饼，我们也离弃耶和华，我们也离弃我们的神，偏向别神。但是感谢主，感谢主，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需要救赎，我们需要拯救，而且主已经救赎我们，他背负我们所有的罪，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当我们看第二节的时候，那何西阿就听从了耶和华的吩咐，就听从了神的吩咐，何西阿就用银子，十五舍可勒的银子，还有一毫摩半的那个大麦，然后去把哥米买回来归他。那么一毫摩半的大麦就等于十五舍克勒，大概是相当于十五舍克勒的银子，所以加起来大概是三十舍克勒的银子。三十舍可勒当时在当时的以色列人当中是一个奴隶的价格，是一个奴隶的价格。所以在这当中的话，很有可能就是当哥米一直去淫乱的时候，何西阿休了他。那休了他以后，哥米就落到一个很凄惨的一个状况，因为他没有办法来生活，他没有办法维持他生活，所以他可能就是成为一个奴隶，成为奴隶。那么这个时候，神叫何西阿，你把他赎出来。所以何西阿就顺服，因为他爱他的太太，我爱哥米。然后他就去，然后用这个价格三十舍可勒把它赎出来。在这当中，我们很有意思看到，他用了一半十五舍可勒，还有一半用了大麦，用了相同价值的大麦，然后把它赎出来。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哥米他因为他离开他的丈夫，他落到一个很可怜的光景，一个很凄惨的光景，他不得不把他自己卖身为奴。但是他的丈夫爱他，所以就把他赎出来，就把他赎出来。这让我们想到以色列人。那么在这里的话，不可能是，那么这三十舍可勒的银子不可能是聘礼，因为在当时的没有一个女人会接受三十舍可勒，会接受一个奴隶的价格来作为聘礼的。而且这个在这里用了一个字是买。这个买的话是在市场上那个交易的，所以很有可能就是说哥米他已经沦为奴隶，那何西阿再次把他买赎回来。让我们想起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做奴隶，对不对？以色列在埃及做奴隶450多年，然后他们就向神呼求，然后神听了他们的呼求，然后差遣摩西把他们从为奴之地把他们救赎出来，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他们从埃及带出来之后进到哪里？没有，还没有进入迦南，在旷野。所以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之后，然后在旷野里面40年。所以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被神拯救出来，在出埃及记的19章，耶和华对他们说，你要归我做圣洁的百姓，做祭司的国度。我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好像把你们从埃及地，好像鹰把你们背在身上，把你们带出来。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做圣洁的百姓。那么这句话也可能是个预言，也可能指的是就是说，在公元前的722年，当然，何西阿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我相信以色列还没有亡国。在公元前722年，亚述帝国攻陷了以色列。当时有很多以色列人，然后就南迁到犹大，到耶路撒冷。但在公元前587年，巴比伦攻陷犹大，然后攻陷耶路撒冷，所以以色列整个被掳到巴比伦去。他们在巴比伦待了70年，在巴比伦待了70年，他们成为亡国奴，没有自己的国家，70年。所以这有可能指的是，在70年之后，神再次将他们买赎回来，买赎回来。那么我们今天也是这样，在以弗所书的2章里面是这样讲的，他是说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我们是罪的奴仆， 我们当时在其中的行事为人是跟从今世的风俗，说服那空中掌权的首领，是悖逆之子的邪灵在我们的心里面运行。所以我们放纵肉体的私欲，随从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所以我们就是在罪的奴仆，我们成为罪的奴仆。所以我们的光景和这个何夏的太太歌米的光景是一样的。在创世纪的三章，当亚当和夏娃犯罪了之后，那么神的咒诅就临到亚当和夏娃，也临到这个世界。神说这个世界要长地，要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必汗流满面才能糊口。所以这个是因为人，因为人的犯罪，因为人拜偶像离弃耶和华，离弃耶和华，所以这个世界成为一个破碎的世界。所以我们也成为活在一个为奴的状态当中。所以诗篇九十篇说，我们的人的一生，我们的一生是活在神的震怒之下。我们的一生能够活到70岁、80岁，但是一生不过是一声叹息，不过是一声叹息。传道书也这样说，他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人一切的劳碌，人一切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无论你是做什么的，都是虚空。一代过去，一代又来，日头从东边升起来，从西边落下来，风往南刮，又向北转。”前面发生的事情，已有的事情后面也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没有新事，已过的世代无人纪念，将来的世代也没有人纪念。所以我们的人生，我们的一生就是一个虚空，就是虚空，毫无意义。因为我们是在罪的奴仆，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所以这就是我们一生的光景。诗篇九十篇说，我们就好像是那个花草一样，早上兴旺，但是到下午的时候风一吹就枯干了，最后的结局就是扔在火里面被烧掉。所以我们也是像歌米一样，我们是在为奴的那个状况当中，在为奴的状况当中，但是感谢主，神没有忘记我们，谁没有忘记我们？他差遣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他为了救赎我们，为了拯救我们。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替罪羊，他背负我们所有的罪，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我们应当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应当付出死的代价，但是耶稣基督却为我们而死了。所以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所以我们被救赎，我们从为奴的状态当中被救赎出来，所以我们可以进入神爱子的国度，可以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恢复与神的关系，我们称呼他阿爸父。然后我们再继续往下看，在第三节里面，所以当何西阿把这个他的太太歌米买回来之后，他并没有立即与他成亲，对不对？并没有立即与他成亲，而是怎么样？怎么做？对，而是对他说：“你要多日为我独居，你当多日为我独居，不可行淫，也不可归给别人为妻。我向你也必如此。”就是要独居，在这一段日子当中，你要独居，你不要再归给别人为妻，那我和你之间也不再有这样的关系，不再有这种性关系。我向你也必如此，那我向你也必如此。很多人啊，我们很容易理解成为就是说，你要独居，所以我向你也必如此，所以我也要独居。但其实不是这样。其实这句话的对比，并不是拿何西阿给歌米对比，而是用何西阿和那个别人来对比。说你要独居，不可行淫，不可归别人为妻。所以我和你的关系也是这样， 在这一段日子当中，我和你之间也没有关系。所以你要独居。然后其实在第三节和第四节中间有一个连词 for， 就是因为以色列人也必多日独居，无君王，无首领，无祭司，无柱像，无以弗德，也无家中的神像。所以没有君王，因为以色列人也要这样多日的独居。所以在这里我们在这看到他是有一个类比在这里，就是说和西哥米独居和以色列人的独居是一样的。以色列人在独居当中，他是没有君王，没有首领。所以当以色列人被掳，他耶路撒冷被攻陷之后，587年被攻陷之后，然后我们这就看他被掳到巴比伦，巴比伦之后是波斯，波斯之后是希腊，希腊之后是罗马，一直到罗马，他们都没有君王，都没有首领，他们都是在都是在别人的附庸之下。然后在当中也没有祭司，没有柱像。祭司和柱像是一对。祭司是什么？祭司是敬畏上帝，敬畏耶和华的。柱像是什么？柱像是拜偶像的，拜巴利的。所以没有祭司，他们不敬拜，他们没有办法去敬畏神，敬拜神，也不去敬畏偶像，也不去拜偶像。所以当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之后，他们知道他们偶像对他们没有作用，所以从此之后他们不再拜偶像。但是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他也没有办法在圣殿里面再去敬拜耶和华，所以没有祭司，没有柱像，没有以弗德，也没有家中的神像。以弗德是什么？以弗德是祭司穿上的，对不对？身穿的衣服，他们要在这个圣殿那里去敬拜耶和华的。以弗德里面是有那个土灵和乌灵的，土灵和乌灵是干嘛的？神借着土灵和乌灵来对以色列人说话，来告诉他将来要发生什么事情，对不对？将来要发生什么事情，这是预言的。也无家中的神像，家中的神像是什么？家中的神像是什么？这个神像这个词叫Terapim， 这个词叫 Terapim。 Terapim 这个词在旧约圣里面出现过很多次，我就举几个例子。一个例子是拉结偷了他父亲拉班那个神像，就是 Terapim 那个神像。还有一个就在士师记里面，士师记里面米迦在自己家里立了一个神像，那个也是 Terapim。 这个 Terapim 是用来干嘛的呢？ Terapim 有两个，在当时有两个意义，一个的意义就是说它是好像赐丰收的，另外一个意义就是它预言的，告诉将来要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你看这无以弗德，以弗德和家中的神像是一个对比，他们都是作用的是什么？都是一样的，告诉将来要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有区别，一个是耶和华的，一个是偶像的，一个是耶和华的，一个是偶像的。所以在以色列独居的日子，所以这个就和第三节发生一个对照，对不对？以色列的独居的日子，你不可行淫，不可归别人为妻，但是我像你也是这样，我像你也是这样。所以以色列独居的日子，他们不再拜偶像，但是也没有办法来到圣殿去敬拜耶和华。所以这一段的独居的日子对我们来说，就好像是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一样，他们离开那个为奴之地，但是还没有进入那个应许之地，还没有进入迦南，所以他们在旷野当中行走。但我们知道这个类比不是完全一样的，在旷野当中呢，神有云柱火柱带领他们，对不对？但是这个独居的目的是什么？独居的目的是要让哥米去思想，要让他预备他的心，让他去思想，去反省，好洁净自己，将来能够归给何西阿做一个圣洁的妻子。所以这是独居的目的。那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也是这样，也是为了同样一个目的。他们在旷野当中，神是为了炼尽他们，预备他们，所以将来进入应许之地，好归给耶和华，做一个圣洁的妻子。所以我们今天也是走在旷野里面。所以耶稣基督已经来到这个世间，他已经救赎了我们，他把我们从那个为奴之地、为奴的状态当中救赎出来。但是我们现在是在旷野当中，行在旷野当中， 但我们有不一样的地方是圣灵与我们同在，但是我们一样的地方是我们为了同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就是说在这个当中我们要洁净自己，我们要洁净自己，我们要预备自己，我们要除去我们心中的偶像，好在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能够归耶和华归神，做他圣洁的妻子。所以这是独居的目的。那我们心里面，所以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成圣。我们知道我们今天讲因信称义也讲成圣，成圣是一个过程，但我们信主了之后我们就开始进入成圣。在成圣的当中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做的事情就是要除去我们心中的偶像，要不断除去我们心中的偶像，要圣洁，我们要不断的去反省，不断的去认罪悔改，要圣洁，要最后能够成为神圣洁无瑕疵的妻子。所以在圣经上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招你们的是圣洁的。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在这时候讲到我们成圣的过程当中，我们要除去我们心中的偶像，除去我们心中的偶像。因为所有的罪，马丁路德说所有的罪归根结底其实都是拜偶像的罪。所以你认真思想真的是这样，所有的罪归根结底都是拜偶像的罪，所以所有的罪归根结底都是因为犯了第一戒。耶和华对耶和华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不可去拜别的神。比方说今天我们回到家，看到家里很乱，那我们就生气，对太太发怒，对吧？为什么对太太发怒？那我说我们要悔改。那比方说我们今天有人在，比方说今天在我在背后说别人的坏话，散播谣言，但被别人抓住了，被人抓住了，我们悔改，我们说对不起，我在后面散播你的谣言，对不起，求你来赦免，啊，求你来饶恕，这个是悔改吗？这个是认罪吗？这是因为被别人抓住了，对不对？抓了个现行。其实真正的悔改是你要为一个问题。你要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为什么在背后说人的坏话？我心里面是什么？我心里面怎么想？我在背后说他的坏话，为什么要说？因为之前我跟他说他不听我的，对不对？他不听我的，所以我很生气，所以我在背后要说他的坏话。所以这是出于什么？这出于什么？控制，对不对？我要掌控，我要做王。I'm the king。说他要听我的，但他不听我的，所以我要报复。但有可能也是出于别的原因，因为他比我好，他过得比我好，他比我成功，所以我在背后要中伤他，要泼脏他，所以我在背后说他的坏话。那这是出于嫉妒，对不对？那有很多原因。可能是出于嫉妒，我心里为什么嫉妒？因为他比我好，对吧？所以我们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要问，我为什么要这么去做？我们的心是什么？其实你就会发现，你心里面其实是有个偶像在那里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马丁路德说这句话：所有的罪归根结底都是由我们触犯的第一戒，拜偶像的罪。但是我们需要救赎，我们需要基督来救赎，我们需要福音来救赎我们。但福音告诉我们说，如果我想控制，福音告诉我们说 You are not a king， 你不是那个王，耶和华是王，对不对？所以当我们是谦卑在神的面前，我们把我们自己的主权交托给神，说主啊，你是王，你掌控一切，你掌控的比我掌控的更好。所以这样的话，我们才是真正的悔改。
所以我们现在是在一个成圣的过程当中，这个成圣的过程当中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除去我们心中的偶像，我们不断的与我们的老我来征战，来不断的与我们心中的偶像来征战，靠着圣灵，靠着神的话语来除去我们心中的偶像，使我们不断的定睛在神的面前，使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不但能够清心，能够仰望，能够敬拜我们的神，敬拜耶和华。所以就是这是成圣道路的一个目的。所以我们独居，这是我们在独居这个年日当中，但是独居不是最后的结局，我们最后看到有神给我们应许的复兴，有神给我们应许的归回。所以后来以色列人必归回，他们要回心转意，他们要归向耶和华，他们要寻求耶和华和他们的大卫王。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寻求耶和华和寻求大卫是连在一起的，连在一起的。在末后的日子，他们要寻求耶和华，要寻求他们的大卫王。为什么耶和华和大卫王连在一起？因为弥赛亚，对不对？弥赛亚是大卫的子孙，是大卫的后裔，但是弥赛亚又是耶和华。弥赛亚是耶和华，又是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后裔，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在末后的日子，以色列要回转，要归向耶和华，要通过耶稣基督，所有的人要归向耶和华，万族万邦万民都要归向耶和华。因为弥赛亚的缘故，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他背负我们所有的罪，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所以我们会以敬畏的心归向耶和华。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到我们领受他的恩惠，让我们看到在启示录里面说万族万邦万民都要再来到神的宝座面前来敬拜他，来赞美他。所以这是神为我们成就的，神最救赎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救赎我们，使我们恢复与他的关系。当师母的那个签证没有下来的时候，我心里面其实有段时间很难过，师母也很难过，我们也很忧虑，当中有很多的anxiety 在里面，有很多的焦虑在里面。那后来就是读经的时候，刚好我记得是路加福音，我能按照那个经读去读，当然我是落后了一些，读到路加福音的最后，那么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说，神啊，不要按照我的意愿，但是按照你的意愿。所以那天打电话和师母分享，师母然后就给我分享，他说我们最关键的并不是说是不是能够回美国，而是最关键的是不是愿意顺服在神的旨意下面。像我们如果愿意放弃我们自己心中的那个偶像，放弃我们自己心中那个执念，所以无论神如何带领我们，我们都可以在神面前欢喜快乐。所以真的是感谢主，神带领我们经历这些事情，也让我们在这些事情当中不断的反思，也不断的去反省，也对付我们心里面的偶像。所以我们的一生就是在对付我们的心里的偶像，直到我们能够再次见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么在我们今天讲了几个故事，第一个我们讲了何西阿救赎的故事，救赎他的太太歌米的故事。他的歌面以为淫乱，所以沦为奴隶，然后何西阿再把他买赎回来。我们也讲到就是神如何拯救以色列，拯救以色列的故事。以色列以为拜偶像犯属灵的淫乱，所以他被沦为到一个很凄惨的地步，成为亡国奴。但是神应许最后要救赎他，要使他再次归回耶和华。那我们今天也看到我们的故事，所以我们的故事和以色列的故事一样，和那个歌米的故事一样。所以当我们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了之后，我们也是成为一个被奴的，是落在一个奴隶的状态，是罪的奴隶。但是神差遣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来救赎我们，来救赎我们。所以我们现在是在旷野当中，是独居的日子，那神要借着独居的日子来除去我们心中的偶像，除去我们心中的罪，好预备我们能够成为圣洁，成为能够做神圣洁的妻子。那在欢乐颂里面，樊胜美最后他自己意识到他的问题， 所以她最后她对那个她的男朋友王柏川说，她说你就好像是我的救命稻草一样，我死死地抓住你，我把我所有的期望所有的愿望都放在你的身上。所以王柏川就过得很凄惨，因为王柏川不能够救赎他，不能够成为他的救赎主。但我知道这部电视最后他选择的是自救。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在苦，有一些苦难当中我们是可以自救，但是你没有办法把你的人生从那个没有意义的空虚的人生当中自救出来，你也没有办法靠着你自己把你从一个罪的奴仆的状态当中拯救出来，只有耶和华是我们的救赎主。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今天借着何西阿书3:1-5，我们一起来思考救赎。耶和华，你是我们的救赎。所以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就知道，主啊，你将我们从这为奴的状态当中拯救出来。主啊，你要带领我们进入你爱子的国度。主啊，将来有一天，主啊，在那里有那个极重无比的荣耀为我们预留。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现在我们在这独居的日子，我们在这旷野当中，主啊，愿你的圣灵，你感谢你赐圣灵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靠着圣灵，靠着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帮助我们除去我们心中的偶像，使我们一天一天，主啊，能够更加定睛在你的身上，更加渴慕你，更加思念你，更加思念天上的事情。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父啊，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